我愿意顺服，你要学这一个功课。你下次有这个心愿，神会带领你，在凡事上神会满足你，使你的饥，使你的渴，你要慕义，盼望有义，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满足帮助。只是知道说到饥渴无义的事情，我们还要说到义。圣经里讲有一种义是律法上的义，有一种义是圣灵给我们的义。什么叫做律法上的义呢？律法上的义就是人得罪了我，我可以不原谅他，我可以要求伸冤。所以律法上是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瞎我一只眼睛，律法允许你把他的眼睛打瞎一只，抵消了，一对一抵消，这是律法。但是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的义是要爱仇敌，是要赦免他，使自己不伸冤，这就是神的义，这就高了，这就高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靠主，我不自己伸冤，要求义，要求我自己是要公义非常严格，但是对别人我应该怜悯他，怜血他。这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父，所以新约里头以后我们要读主耶稣说要爱仇敌，我愿意让他，但是你知道你不会吃亏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会为你伸冤的，神会为你伸冤。那么我在这里做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是他做一个见证，这是在深圳，这个姊妹现在还在，她在深圳打工，她本来在一个公司管一个库房，她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有一次她的经理调走了，换了另外一个经理来，这个经理来了以后马上就有他的同事向这个经理告他，跟经理讲他说这个管库房的这个人啊很不尽职啊，怎么怎么怎么不好，影响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你知道一个管库房的人按照规章制度他是很严的，你要从我这里领一个东西走，我必须知道你那个东西是不能用了你才能领去，如果你那个东西还能用那我就不能给你，给了你我就犯法了，因为我的职责是这一个。所以他就一定得罪了很多人，结果换了一个经理，这些人就来告他。你告了以后啊，这个经理刚刚才来，他也不了解情况，他就把他喊去给他讲了，他说我听说很多人说你不工作不努力不尽职，那么现在那个经理已经走了，现在是我来做经理了，那么我就告诉你，如果现在你还是照你原来的这种做法，那我就对不起你，那深圳那广东话来讲那就把你炒鱿鱼了啊。哎呀，这个姊妹听见以后她非常难过，她觉得他们是诬告我，我没有这种情况啊。她就到神面前去祷告，祷告以后啊她就觉得我要出这口气，我要把这个人啊拉到经理面前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他告我的事情要说清楚，他要拉他到经理面前去。后来他的姐姐就告诉他，姐姐也是个基督徒啊，他说你是不是先去找一个老弟兄交通交通，看可不可以把他拉去到经理面前去啊，说清楚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做。好了，他就去给一个老弟兄交通了，一去给这个老弟兄一交通啊，这个老弟兄就把罗马书12章就读给他听。你们有没有听过罗马书12章？ 我们请读一下。十九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替平主路，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但要以善胜。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去伸冤了，有冤不要紧啊，神会给你伸冤。仇敌饿了怎么办？他是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喝吃，渴了给他喝，这样做是什么？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什么叫做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他对你是冷冰冰的，你对他很热情，看到没有？很大的一盆火摆在头上，就是我对你很热情。好，那么基督徒，如果你有冤你不伸冤，就是你对这个义，神的义就更高了。伸冤你是有义，为什么？你说了我不好的事情，我可以伸冤的，按照律法来讲我是应该伸冤的，但是按照新约生命的标准我不要伸冤了。为什么？因为神可以给我伸冤。所以这个姊妹她听了这件事情，她就不去伸冤了，也不把这个人拉到那里去了，她就向神祷告，神啊，我现在不伸冤了，因为你说不伸冤了。那么你看她就对于这个义的标准就高了，她不伸冤以后怎么办呢？她就想了，她就向神祷告了，她说，神啊，如果这个经理把我的鱿鱼把我炒掉了，那我就依靠你了，求你给我找一份工作啊，因为我是听了你的话。你看基督徒有一个后台呀、啊，就是基督啊，你听了主的话，主就负你的责任，那就叫义。什么叫做义？你听了主的话你去做，这就是义。他就，所以后来这个姊妹啊就这样做了，他没有去伸冤了，他就向神祷告。结果过了半年，这个姊妹和我们一起聚会，他说见证了，他怎么讲？他说，我不但没有炒鱿鱼被炒鱿鱼，现在我的工资还比别人都加了好多钱了，加升级了，不但升级，现在这个新来的这个经理不只要我管库房，把电脑室也交给我管了，电脑室里头还有两个大学生，他说我是一个大专生，他是大学生，我还要管这两个人，为什么？这是感谢神，因为这个新经理调来，这个人去告他，一告就引起这个经理的注意了，嗯，这个人是调皮的，他就专门盯着他，天天看他，你这个人怎么样？你看这个人工作很不错啊，啊，很不错啊，他觉得这个人是好啊，为什么人家告他？他才知道别人告的是假的，神就为他伸冤了。如果他们不告，经理还不会注意他，你看到没有？所以告这一件事情是神要他告的，神允许他去告，看到没有？告了这个经理就注意他，感谢神，好不好？那么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义的这个标准，神的义的标准，你饥渴慕义，你有盼望，那个标准越来越高。你要有神那样的公义，神就借助很多环境改变我们，使我们有神那样的公义。好，所以这里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得罪人的事情我不要做，使人受损失的事情我不要做，占别人便宜的事情我不要去做，这就是不义的事情。我就是有冤枉了我都不伸冤，我仰望主， 主做的比一切都好。好，所以这里讲到饥渴慕义，如果你单独从字面上来讲，你不大清楚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节我们都读了，我们就清楚了，基督徒的义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是因信称义的；第二方面，我虽然因信称义了，我这个人还不一定有义的行为，我还不完全，我还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使我有一个好的行为，我在天国里面我就能够得到宝珠啊，这个宝珠是在国度的里面我会得到宝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开始，连血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应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讲义十三页开始，如果你没有十三页，可能这个都是三页。我们已经说过了，前面有四种的福，一个是邻里贫穷，一个是哀恸，一个是温柔，一个是饥渴慕义。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一开始主耶稣是讲到有八种的人有福，所以前面第一个就讲虚心的人，是指的这个人啊，请我们注意，不是指的教会，是指你这个人是邻里贫穷的人。第二个就是哀恸的人，是你这个人是哀恸的。第三个是温柔的人，第四个是饥渴慕义的人，都是指的人来讲，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天国的要求是这一些。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逼蒙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做连续人的人？连续就是怜悯啊，你能够同情人，你能够怜悯人，怜悯是神的性情。我们知道在旧约出埃及记那里，神告诉我们这是有怜悯的神，神又是公义的神，又是圣洁的神，神还是怜悯的神。什么叫做怜悯？怜悯就是不和人计较，这是很重要。我们这个人总是很喜欢跟人的计较啊，计较什么？计较物质的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这一件衣服是我的，那一个东西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就不能变成你的，这叫计较。所以我们在中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章，你最后就看见主耶稣说，有人要你的里衣外衣怎么样，都要由他拿去。我们基督徒不计较任何物质的东西，不应该计较。所以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的五旬节，你看见在五旬节那里有一件事情出现，或者我们请读一点使徒行传请我们读 第四章，第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基督徒要住在一起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出现，就是我分彼此啊，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的你就不能用。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你就有一个性情，你不计较，你不计较，那就是说什么都是神给我的，这是神给我的，这是神的，那怎么办？可以给别人用，不计较。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当基督徒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住在一起，我们就看见这里面了满了榜样，满了榜样。一个肯把东西拿出去的人，一定是蒙神祝福的人，一定蒙神祝福。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你给人的，你也许给了一件衣服给别人，神也许报答你是十件衣服，你都没有想到的。你拿出去一百块钱，神也许报答你是一万块钱。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和人计较，不和人算账，不怀恨，不记仇。这个就是连续人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那里连续人，我们不记仇，不怀恨。这样的人在神的面前，一定你连续人，神就连续你。你说奇妙不奇妙？你要连续人，神就一定连续你。你不联系人，神就对你非常严格，不联系你。所以当我们做一个联系人的人，一定是我，你要求我自己很严格，对我自己很严。但是对别人我就不计较，一个是物质上的我不计较，另外一个不计较，就是我的心里面首先就不计较，我的心里就不计较，我愿意把东西给你。我可能大家知道，在中国原来有一个叫耶稣家庭啊，有一个有一种基督徒的组织叫耶稣家庭，他们是从农村开始，这种耶稣家庭。他们就是你一信主耶稣以后，你就把你所有家里的东西都搬来，全部拿来统一分配啊。所以讲这个，有人讲他们这种做法就是共产党人的做法，就跟他们学的不是叫共产吗？要统一分配，那么大家在一起谁都不说谁是谁的。好，我想真正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到有一天，也许我们会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很奇妙，圣经里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两种的审判，神对我们有两种的审判，一种是蒙连续的审判。请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 后面两个数十三节，四百一十八页啊，对，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夸胜。四百一十八，往后面翻。怜悯也是向审判夸胜，那就是说，有一天是审判我们的时候，里面审判我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看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活着一辈子，你对人你同不同情，你对人你怜不怜惜。如果你是一个怜惜的人，是在审判你的时候，好像那个要求啊，就带着怜悯了，在怜悯你啊。你在地上是一个不怜惜人的人，不同情人的人，到那一天是审判你，那就是没有怜惜。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往后面翻，三百八十八页，十八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那日是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审判，就是你要见主耶稣面的时候，那一天在那个审判的时候，你得到主的怜悯。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对自己是要饥渴慕义。我们上次讲了饥渴慕义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占别人的便宜，饥渴慕义，你行为是义的，你要原谅别人。所以怜惜人的人，有一天在审判台前，你要么连续好。所以今天第五七节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逼蒙连续。这是神的做事的一个原则，逼蒙连续。谁连续你啊？神连续你，你不是人来连续你，神的连续。好，我想关于第七节，怜恤人的有福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现在我们讲下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原文就是清洁的心，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清洁的，这个叫清心。清心又是单纯的心，就是心里面相称是单纯的，是专一的，是没有任何掺杂的。有的人像神的心不是专一的，不是单纯的，是有掺杂的。所以我求神的目的啊，我要得点什么好处，这个不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就是神你怎么对我都对，只要是你的旨意我就顺服你。当然不是基督徒不可以祷告，基督徒可以祷告，把自己要的要求要的要需要的要告诉神，这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不要掺杂其他不洁净的东西。一个心里面不专一的人，他是不能够见神的。因为他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人要把自己心里面自己出于己的这些东西要把它放下去，把它丢掉，然后我们才能见神。清心，心这一个字是包括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还要包括良心，我们人的良心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清心的人，就是他的思想是清洁的，不是为自己着想，感情也是清洁的，不是为自己去着想的，不是为自己，都是为着神，一切都是为着神。就是有不好的事情、损失的事情、对不利的事情临到他身上，他也愿意接受，只要是为着神。你们听说有一个人就是甘夫人，那个新疆的莫有那本书，甘夫人在她年轻的时候，那本人家都知道她是当时在法国，她是非常美丽的。可是那个时候啊，她已经结婚了，结婚了，法国有一次的天花流行，天花流行，他们就想把她接走，不在那个天花的区域。但是他的婆婆不要他走，要他留在那个区域。本来是说他应该走啊，他不走，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就在天花流行的区域，他就染上天花了。换一个人，那我们一定是要走。他为什么不走？他觉得是神不要他走，这个环境是神安排。他也觉得说，我自己太爱自己的美丽了，可能神是要借助这个天花来对付我的美丽。那么一个人很美丽的人，脸上长了很多麻子，可能不好看吧，谁都不愿意吧。我们现在的人都要找那个最好的香膏、最好的面油来擦脸，对不对？还要到这个美人院去做做什么面膜啊，这些东西了。他就愿意留在那里。不但留在那里，听说他就感染了天花。他们说感染天花以后，你要涂一种什么药，在家里不要出去接触冷风。好了，这个就没有这么厉害。结果他不怕，他就专门要上街去，让冷风吹在脸上，让他长成一个麻子麻脸。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想是非常的单纯，一点不为自己。他就告诉神说，就是我长了一脸的麻脸，只要你喜欢我就顺服。人很难做到，就是他有一个心思专一的为神，不是为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清醒的人，就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把我自己放下去，不为自己，我说话不为自己，我做事都不为自己，这样的人才能够见到神。清心的人不止现在我在灵里面能够见到神，所以有的人说，我怎么不知道神的旨意，神怎么不对我说话？因为你太不专一了，不是清心了。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就是与神同行，那个余成华弟兄的事情。他曾经有一次，他在上海，他是很有我们国内很有名的眼科医生，技术也很好。杭州有一个医院，好像是一个军医院，要聘他去，很高的工资，他很想去。但是说，他说我还要求神的旨意，看神怎么带领。他天天到神面前祷告，神就是不给他讲话。他最后啊，时间到了，他要决定了，他就跟神讲了，他神啊， 我不是不求你啊，我求了那么久了，你自己不讲话啊，那么你不讲，那我做错了你负责任，我没有责任，我不求了你了吗？好，那知道他这一祷告以后啊，他里面就有感觉了，神就对他讲，你真正是希望要我的旨意吗？你心里不是偷偷的在想到杭州去吗？那里钱多吗？你心里还在想那个吗？嘴巴你是说要我的旨意，心你根本是想的杭州的钱，你哪里要我？好，这就告诉他说，你不是清心，你心里很有掺杂，怎么办？后来他认罪了，哎呀，他说可不是吗，我就是想往那里走，但是我虽然来求你的旨意，我是怕你，有时盼望你对我讲去杭州，去杭州，如果是你说一句去杭州，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你的旨意和我的旨意合成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当你有一个倾向的时候，你又去祷告，实际上你早就有一个倾向啊，有一个倾向，结果后你还求神的旨意，神不会跟你说啊。很多基督徒这样就把路就走错了，特别在婚姻的事情上有这种情况，一个基督徒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他一起祷告说啊，你的旨意究竟如何，实际上他早就爱上他了，你要改变很不容易啊，你要说神啊，我真的要你的旨意，把这个放下，你愿不愿意放下？很不容易放下，很难很难。所以我们在求神旨意的时候，你要看见一个清醒的人是容易把自己的，一定要把自己的放下，神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后来这个余春华弟兄，他就觉得他里面是想打杭州钱多，那么现在这是他里面，这是神怎么讲呢？后来就在他这个困难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弟兄，是教会的长老，就给他讲，那天晚上好像我记得是晚上来敲他的门跟他讲，一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李医生，我看你不要到杭州去，你就在上海开个诊所吧，你可以服侍弟兄姊妹啊，服侍弟兄姊妹，你留下来吧。他听见这句话，他里面啊马上感觉到这是神借着环境，借着一个弟兄来对他说话，这是神的旨意。他里面马上清楚，杭州不能去，钱多不能去，开个小诊所。后来他开这个诊所，我就知道他这个情况，在上海医生多得不得了，开诊所的，他这个诊所赚不了什么钱，就是维持每天的生活需要。但是也奇妙，当他的儿女要交学费的时候，病人就多起来了啊，那完全够了。当儿女不交学费，不需要用钱，那每天生活什么管他就过。好，这一个就是一个清心的人。所以你读他那个与神同行，他那一本书，你就会摸着他那个灵啊，在神的面前是这样一个清洁的心，专一的心，爱神的心，而没有自己。那么这种人一定能够见到神，能够看见神。所以他呢有一个见证，当时上海是沦陷区，是日本人在统治，但是日本人快要投降了，没有人知道，那是日本人内阁开会他们才知道。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他说日本人要投降，而他听见这个声音了，因为能够见什么，他知道了，马上当时在座就有一些长老，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里面神对我讲日本人要投降，但是不能出去讲，因为上海是日本人在统治啊，所以出去讲了日本人要投降，那马上抓着你可以枪毙了。他说你们不出去讲，那时候我们马上记下来，今年是几月几号的几点钟，神对我讲日本人要投降，结果他们就记下来了，结果没有几天日本真的就投降了。哎呀，就是美国那个原子弹也丢，就丢原子弹一点血 一定原则的日本投降。那么你就看见一个清醒的人他就能够坚持，甚至又把他的旨意向清醒的人打开，也向清醒打开。那么清醒的人能够健身，是现在你在灵里面你就能够健身，将来在国度里面你一定是能够看见神啊。所以在约翰一书那里讲，我们要见到神的真体，见到主的真体啊，那是在国度里面的事情。同时今天保罗在勉励我们基督徒要和清醒的人一同追求。基督徒很多啊，那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清醒啊？不是的，你要去寻找那个清醒的基督徒和他一起追求，那个不清醒的你千万不要去找他，因为他会把你带到不清醒里头去的啊。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和他清醒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清醒的人。今天神就需要有一批清醒的人。现在我们读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一定是有神的性情，主耶稣就是有神的性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和平，使人和神和好。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请我们后面翻。第一章。365页，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不与自己和好。好，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假如我们今天也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不能结党。结党的意思就是相争，就是争吵，因为你一争吵你绝对不能与人和睦了，绝对不能与人和睦了。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背后说人的，什么叫背后说人啊？那你说背着一个人把他，你对他的看法向另一个人讲，这个叫背后说人，这就叫罪。这一种也是不能够使人和睦，因为他背后说人，特别是背后说人，就目的就是使人来同情你啊。哎呀，你看某某人对我不好啊，好，人家同情你啊。你看某某人是怎么对我啊，好，你希望人家来同情你啊。实际上背后说人就是从自己出发，不是一个清醒的人，也不是怜悯人的人、怜恤人的人。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是有人到我面前来讲某某人，马上也要拒绝他，听都不要听。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和睦的事情，这是批评人、论断人，不是和睦的事情。一个人背后说人，总是会成为和他 气味相投的人都在一起，哎呀，真是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好了，那么如果有两三个人都对这个人有看法，你看他们就这个就叫做就成为一个小团体了啊，成为一个小团体了，就不是死人和睦了。所以死人和睦的这个人必须自己成为一个舍己的人。 我们不舍己，你怎么能死人和睦？因为你都充满了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使人和睦，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那个赦免人的人，赦免人的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求我自己的益处，而是求别人的益处。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4页，23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23节。794第四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你不要，我们都不要为了自己，你要求别人的益处，你才能做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那么一个要使人和睦的人，一定要还要是一个荣耀神的人啊，荣耀神的人。31节，这一章的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要荣耀神，要对人有益处，不是求我自己的益处。这个是使人和睦。那么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中间特别重要这个事情，基督徒中间很容易发生不和睦的事情，所有不和睦的都是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所以唯一的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让神来做，而不是我自己来做。我们要做一个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现在我们读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天国是他们的。11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业障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十节是为义受逼迫，第11节是因我辱骂你们是为主的缘故，第10节是为义的缘故，第11节是为主的缘故。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有公义行为的人，我的行为是公义的，所以别人看见我一个公义的行为，我一个好的行为， 实的行为，别人会嫉妒我，嫉妒我，我会受到逼迫。我受到逼迫的时候，那就是要忍耐，忍耐。为着义来受逼迫，我就要忍耐，因为我做的是一件事情，是义的事情，这是义的行为。基督徒一定是要有义的行为。所以这里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就说明，进天国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义是一个条件。那我们就请读一点，就是这一章的圣经第二十节。一个基督徒公义的行为一定是和天国连起来的，所以绝不是有的人讲只要你得救了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进天国，没有这样的事情。义是指着我们的行为，好的行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好的行为，没有一个公义的行为，你老是想占别人的便宜，老是想你要得到什么东西，老是和别人相争，那你怎么样成为你有义的行为呢？你没有义的行为，我们不可能跟天国发生关系。所以这里就讲，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第十节是讲到，因为我有好的行为，我受别人逼迫，这个人是在国土里的，啊，一定是在国土里的。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缘故，一种情况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别人反对基督徒，他就要辱骂你逼迫你。那上次我们说过，这个在国内大陆很多基督徒啊，共产党来了，我们还很这些基督徒很习惯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饭闭上眼睛一祷告，你一闭眼睛他们就看不惯了，因为他是无声的教育，看不惯了，你这个人就特别，我们吃饭不闭眼睛你就要闭眼睛。所以他们就讲了，你要感谢神，你要神拿饭给你吃吗？这些饭不是是农民种的，我们都感谢农民，不是感谢上帝。你要感谢上帝，你自己找上帝拿饭给你吃。好，把碗给他拿走了。他每一次一祷告，碗就不见了，饭就不见了，筷子也不见了。好了，这种就属于为义，为着主的缘故，他受逼迫。那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是不信主的人，因为你是基督徒逼迫你。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基督徒内部或者教会的里面，基督徒受逼迫，就是有的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要坚持一个真理，要坚持圣经上的话，别的基督徒就反对他，不但反对，而且要兴起人来反对他，很多人来反对他，啊，来逼迫他。那像甘夫人就是在天主教里面受逼迫的，逼迫到最后把他关在监狱里面，啊，要他去做那些清洁的工作。但是很感谢神，甚至这借助这些外面的环境来雕刻他，来破碎他，他和神中间这个关系是越来越深，越来越亲密。啊，这就是为主的缘故，人若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辱骂你们就是羞耻啊， 受逼迫还要加上一个羞耻。有的人你给我逼迫还可以，但是你总是要我面子光一点，你看我是基督徒，我里面满了荣耀，因为我有为主受苦啊，但是他再给你加一个罪名羞辱你，有的人就受不了了啊！哎呀，所以有的基督徒啊，在受逼迫就跳河自杀了。为什么？面子过不去，不是说基督徒过不去，基督徒不怕，这是面子上的问题，别人就捏造了恶事在他身上啊！别人跟他讲你生活有问题，你看有一个弟兄啊，受冤枉，受误会，受误会。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呢？这个弟兄呢，二十几岁，很爱主，是一个传道人，得了肺病。他的家是在福州，当时他工作的地方在上海，他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后来有人就传出去了，就是这个传道人啊，和一个女人同居了，他家里有一个女人，还给他做饭来照顾他，他婚都没有结啊。怎么会有女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传道人去直奔他，有一个传道人乔道人到他面前直问他，你还做传道人，你婚都没有结，你家里有女人和你在一起，责备他。哎呀，这个面子，这个名声就已经传出去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传道人是这样做那个。你想一个传道人这些给他破坏他的名誉，人家还去听他讲道啊，这是撒旦的工作。好了，感谢神。后来人家就有一个弟兄就问他，他说外面在传你啊，你家里有个女人啊？他说是，我家里的确有一个女人。是谁啊？他的妈。为什么？他得了肺病啊，在上海没有人照顾他，妈就从福州来就做给他做饭。那不是女人是什么？但是外面就误会了，这个误会有的人是故意的。哎，因为你尼托生，这个是尼托生的故事啊，本来我不讲他了啊，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么现在啊，你虽然工作很好，我们都不如你啊，但是现在你这个名誉我们就给你传出去了，以后就定他的罪啊，就定他的罪。这种事情很多很多。所以基督徒，你就是因为主的缘故，为了坚持一个真理的缘故，你常常会受别人的羞辱，这是不面子的问题了。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接到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遇到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里加上一个大的，所以我们看唯一受逼迫是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着各样坏话捆绑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还要欢喜快乐，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总之今天有一个原则，你是为着主的缘故摆下了一切，为主的缘故你受逼迫，这个赏赐是大，是神给你的啊，超过我们所想的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三节开始到十二节，这里是说到有八种的福。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这是一种。第二个是哀痛的人有福。第三个是温柔的人有福。第四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第五个怜恤人的有福。第六个清心的人有福。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这就是说你这种人就有福了。 这七种是我们说过是人的性情，你要进天国，天国人就要有这种性情，你必须灵力不够，自己是贫穷的，你必须是哀恸的人，你为着别人在那里哀苦，为着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在那里哀苦，你必须是一个温柔的人，你一世无争，与神也没有争，愿意顺服神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你自己觉得自己不够，不但不够，你在那里追求义，追求义的事情，连续人的有福了，你那个同情人，你能够不计较一切，心性的人有福了，那是在神的面前你的心是专一的，没有掺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就是我们是使人没有这而是和睦，这里面这些你能够这七种的性情都应该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新的圣灵永生在我里面的工作，能够把我这个人改变。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没有这个性情，我信了主耶稣以后也不一定我就有把这些活出来，乃是我信主耶稣以后有一个永生进来，圣灵在我里面工作，慢慢的改变我，让我有把这些性情能够活出来。第十，唯一受逼迫的人，第十一节，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这个是从外面来逼迫你了，因为你有这种性情，你能够忍耐他们对你的逼迫，忍耐他们对你的辱骂，所以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就是外面来逼迫你，我们在神的面前忍耐，忍耐是里面的，逼迫是外面的，所以十节和十一节就不完全是指着一种性情来讲了，应该是指着一种行为来讲，我们忍受别人的逼迫。逼迫有两种，一种是为义，一种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在那里忍受。所以如果把十节和十一节连在一起，和前面七个连在一起，我们就叫做八种福，因为都是有福量，后面两个是忍受别人的逼迫，有福量，不管为主或者为义，我们都能忍受。好，这里所以读圣经的人他们就把它叫做八福啊，第五章图第三节到十二节叫八福，八种的福气。所以主耶稣因为是在山上讲，他们就把主耶稣讲八福的这个山就叫做八福山，那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山叫八福山。好，现在我们来继续读下面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只能叫它在鞋里，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了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比较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个，这里是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味道，盐的味道就是有咸味，这是盐的特点。因为有咸味，它有许多的，借助这个咸味有许多的功用，比方盐是可以杀菌的啊，在过去还没有发明抗生素以前，消毒伤口啊都是用盐水消毒伤口，盐是能够杀菌的。我们做盐肉拿什么？用盐来做啊？为什么？因为它涂上盐以后就不容易有细菌在那里生长，所以盐有这个 能够杀菌，能够防腐。盐还是一个味道，这个咸味还有一个味道。我们做菜什么一定要放点盐，不放盐你就觉得没有味，加一点盐有味了。所以盐这个味道是人能够尝得到的。基督徒是盐什么意思？就是说别人能够尝得到你这个味道，你有一丝盐的味道，这个盐的味道就是基督徒的味道。有的人人家尝不出你是基督徒啊，所以有的人讲你是基督徒，你跟我都差不多，或者你比我还不如，这就是没有盐的味道。一个基督徒没有盐的味道怎么样？就没有用了。什么叫无用？神不用你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不错，神根本不用你了，不用你怎么办呢？因为你没有见证嘛，就把你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践踏就别人看不起你，别人论断你，别人在那里践踏你。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盐，不能食了味，否则别人不会尊重你。本来基督徒是应该得到人的尊重的，但是你食了味，一个基督徒贪财吧，这个味道就失掉了，人家不会呢，尊重你，而且容易践踏你。有一种的践踏是在大灾难的时候，那种的践踏是很重的。你知道在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要受逼迫。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是盐，你的人看见你尝到你这个盐的味道，人家就会感觉到，就会尊重你。所以你知道在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逼迫的时候，不信主的人要分成两种，一种叫山羊，一种叫绵羊。绵羊他会来同情你，为什么？他看见你有好的行为，你是盐，你这个基督徒跟别人不同，他不会践踏你，他尊重你，而且他你饥了他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你吃着肉体他给你衣服穿，为什么？因为他不践踏你，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尊重你。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盐的味道，人家就不尊重你了，他就践踏你，他也不会来报复你帮助。那么今天一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你失去了这个味道，别人尝不出你是咸味呢，别人就会践踏你，看不起你。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葡萄树的枝子不在葡萄树上，人就那叫丢在外面，人拾起来就把它丢在火里把它烧了，没有用了，神不再用你了。这是盐，请我们记得圣经里只有说你们是盐，没有说你要做盐。盐是做不来的，除非你真实是盐。你现在拿一块石头，外面的石头捡一块，你说现在你来做盐吧，你尝尝它咸不咸，不行的。那个盐本身就是咸的，那也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生命，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是盐。所以你能够在你的生活里头，你和别人有分别。我们讲了许多基督徒的见证，那是这样，他就有分别，别人一看，哎呀，这是基督徒啊，你看这些事情，我们同流合污，他就不能同流合污；我们不能舍己，他就能够舍己。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为主的缘故，曾经去劳改啊，现在他可能78岁了，身体还很好。那么他在劳改的时候，当时啊，可能他30岁左右吧。你知道在青海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冷，又干干又冷，要这些人他是劳改犯，要去挖这个田呐、啊，这个没有保暖的东西啊，就是赤脚就这样跳下去，站在那个冰冻的水里面， 要去挖，这些劳改的人都不敢下去，怕怕。但是每一次他是第一个跳下去，为什么这样跳下去？靠主。我想他里面在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今天说为你的缘故在这里劳改，那么现在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主我就跳下去吧。本来是很冷很冻啊，脚都麻木了，但是主你给我怜悯，主给我恩典，才跳下去。所以他在那里表现很好，他后来帮厨房，在厨房里头给犯人做饭，喊他在那里去，他从不偷吃一点点。这厨房人很好啊，你看见中午没有人赶快放在嘴巴里吃了吧，他没有，一点都不偷吃，见证太好了。我想那个劳改的人啊，肯定那个很多人的眼睛是看着你的，别人偷吃你看，就是他不偷吃，好了，这见证出去了。结果他那个指道员，管他的指道员最后都信主了，信主了，这是把荣耀就归给神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看见他是盐，你的先知尝到这个味道就不同。基督徒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味道，人家一看你是基督徒。哎，我们女子们还做个见证吧，对不对？有一个人生孩子啊，坐月，他给他炖些汤去，去照顾他，人家是怀疑。你大概有企图吧，你这个基督徒有企图，哎，你来做什么？有企图。后来人家就发现他没有企图，他赚汤去也不要钱，他来照顾你也不要钱，不要，不讲这个东西，他就坐在神的面前。反过来我想神一定祝福他们，一定祝福他们。这个你就看你就见证。好，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光，这个时候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要我们去做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光的生命。光是什么意思？光就能够把黑暗显出来了。你光一照，你站在人的面前，他做的坏事，因为你是光，你这个就把它显出来了。哎呀，这个基督徒不做这些事，我就做这些事。基督徒不说这些骂人的话，我就说这些话，光就把它照出来。啊，有的基督徒说我不去。啊，那里我不，那种场合我不能去，这种歌我不能唱，我也不能听，这种话也不能说。你看他就是光，一下就照到别人面前。所以奇妙。有一个弟兄啊，我跟你说他的见证。有一次他坐火车，这个火车好像是从广州开到香港，这个弟兄坐在火车上，然后他旁边就空了一个位置了，在路上，结果就有一个人坐到他旁边来。这个人是个南韩人，是个朝鲜人。男的就问他，先问他一句，他能够讲一点中文，因为他学的中文。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这个弟兄就觉得怪，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是。”他说：“你怎么知道？”哎，他说我看见啊，你这个位置都让了几个人坐了，你看没有？这个基督徒啊，看见别人上来了没有位置坐，他就站起来让他去坐。换一个人不会的，那个人下了车了，他坐着，一下又来一个人，他又让他坐了。所以这个男孩这个人就觉得，哎呀，这个大概那个人也是基督徒，男孩这个也是基督徒，他觉得他看了这么多人，没有看见这个人。好了，那么你就看见这个就叫光啊，这就光，别人就看出来，哎呀，这是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活在这个地方，人家看见你，你又不是盐，尝不到你这个味道，你说的话，你做的这些事情，人家就觉得说没有一点咸味。人家做了坏的不好的事情，你一点不像光，你不能把别人显明出来，你也靠他们一起这样做，你那里是光。好，那么这一个就是不是光，那怎么办呢？好了，那圣经里就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任何一件事情不能够隐藏的， 光是不能隐藏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意思说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别人都会看见，不能够隐藏。神也绝对不让一个基督徒做的事情被隐藏起来，特别一个基督徒做不好的事情，说了不好的话，神是如果他除非认罪愿意悔改，否则神一定会让他这个坏事暴露在别人面前。非基督徒做了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暴露出来，基督徒做了这种事情，我跟你说一定会暴露出来，一定会暴露出来。到那个时候为什么神不会包庇基督徒，包庇神的儿女，包庇你去做坏事？没有的。所以有的基督徒是违反了法律了，神一点没有把他从那里拯救出来，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因为他犯了罪，他犯了罪。所以上次我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基督徒在深圳为了赚钱贩毒啊，贩毒被公安局查到了。我不知道他这个基督徒祷不祷告啊，他贩毒的时候祷不祷告，可能也许他祷告说啊，我这次去贩毒想赚点钱，你保守啊，要公安局不要查到。神一定不听这个祷告，因为你明明是罪的，你还要去祷告吗？神一定不听。所以最后查出来，最后查出来，我想是关在监狱里头判他死刑，他可能要祷告说啊，你救我一次啊，赦免我，神没有听，最后枪毙了。为什么枪毙？神是公义的，如果神不公义，撒旦就要控告神了。你对基督徒特别包庇啊，不信主的人抓到要枪毙，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不枪毙啊？你看到没有？所以神，我们基督徒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这就是说隐藏不了的，你不管你怎么做，你试一试啊，隐藏不了的。我们今天在温哥华有一个弟兄，他是带了海关不许带的东西带进来，带进来的时候祷告说啊，你保守啊，希望这一次东西啊不要被海关查到啊，哎，奇妙，就是被查到，被查到，查到怎么办？没收，罚款。神是公义的，基督徒你做任何一个事情，你要在主的面前要知道不能隐藏的。也许有的时候是让你过一次两次，这是再多了可能神就不保守了，好不好？当然除非这是允许的啊，不是违法的。好，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盐是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好行为是要让人看见，把荣耀给给神。基督徒不是用嘴巴去传福音，用嘴巴做见证，基督徒是应该用我们的行为来做见证，不是用嘴巴做见证，那是用我的行为做见证，就是用盐，我的味道让人家尝到，光，我这个行为让人家能够看得到，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最好的见证。而不是我嘴巴说的再好，福音传的再好都没有用，人家一看你的行为人家就不要。十七节，现在我们读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现在十七节就在这里讲到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都是旧约的，不是新约的。我们知道律法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要求，叫做律法。先知 是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拣选了一批人，这批人是神借着他们来传达神的话，是先知，摩西是先知，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话告诉摩西，然后让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这些是先知。以赛亚是先知，耶利米也是先知，以西结也是先知，很多的先知，但是这都是旧约里面。那么旧约里面的律法和先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什么叫废掉？请我们查这个字，2647，你看这个，它是在95页啊，一定看它的字典，字典是95页。那么这个字我们看后面它会有解释，中文那里是撤回，英文是 destroy， 但是实际上你要看后面有一个括号里面2596，英文是 down， 中文是下，还有个3089是 loose， 就是松开，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不是把旧约的这个律法和先知把它除掉或者让它松开了，放松了，解除了，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不是来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请我们看成全这一个字是4137，请我们查一下这个4137。三七的意思，它是用 fear 这个字，这个字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充实它，充实啊，充满它，充实它，也就是旧约的律法和先知，主耶稣来了不是要把它丢掉不要了，而是要把它充实起来。所以我们翻译成的成全这个字应该是充实，所以十七里应该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充实它。什么叫做充实？好，现在我们要读第21节，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是律法的要求，不能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审判，这个是旧约律法的要求。同时不可杀人也是十条诫里面，律法里面有十条诫里面的一条，这是旧约的出埃及记第20章那里说的，这是律法的要求，是不可以杀人。这是后面你看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把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律法里面只是告诉你不可杀人，22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请你注意，我告诉你们，这是主的话。主的话是怎么讲呢？不可以动怒，你看到没有？律法里面没有一条不可以动怒，只是不可以杀人。这是在旧约，你只要不杀人，不动那个刀把人杀死，不拿石头把人打死，你发脾气不要紧，你动怒可以，你骂人可以。律法没有规定你不可以骂人，律法只规定你不可杀人。主耶稣就说连动怒都不可以，骂人都不可以。好了，你看这有没有把律法充实了？充实了啊！主耶稣不是废掉，主耶稣不是我来了现在可以杀人了，律法说不可以杀人，现在你们可以杀人。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而且提出来你还不可以动怒，你还不可以骂人，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把律法充实了？充实了。所以成全这个字应该是说充实。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充实它。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再请你看看这个成全呢、啊、就不是第一个成全了，十八节这个成全，这个成全是1096，请你查一查这个1096。1096是一个动词，这个意思就是英文它把它翻译成 become 或者 come to pass， 就是过去的意思。那么意思说律法还不能够过去，天地都可以过去的时候律法都不能够过去，那意思就是律法必须成功，不能过去那就应该成功，好不好？所以旧约的律法是出于神来的，律法不能够就过去了，天地有一天都过去了。什么叫做天地过去？我们这个天地过去了就是新天新地来了，到了新天新地如果律法还没有成功，好不好？还得要成功，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因为律法是从神来的话啊，律法是神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说的话是一定要成就的，一定要成功的。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17章。请我们读第12节，12节，这样看呢、啊，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圣洁公。你看看，律法是圣洁的。14节，我们要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你看，神给以色列人律法，这个律法是属乎灵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这个怎么能够废去啊？一定要成就了。主耶稣呢是使他充实，所以主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律法不能废去，一定要成就。但是请你记得，不是要我们今天去守律法，所以安息日会的人就抓住这一点了。你看律法不能废去，所以我守安息日啊，因为有十条诫里头不是有一条守安息日吗？啊，我就守安息日就对了。但是他们就没有弄清楚了，好不好？主耶稣呢是要充实律法，还要充实， 我们不敢讲律法不完全，我们不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神的生命住在他们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外面的律法要他去守。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外面的律法要我们守，但是我们里面有律法啊，这是我们要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下面就是写了，今天我们就不读到这里。所以现在我们就讲十八节为止，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为那就是都要成功啊，都要成功，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好，我们五六七三章，五章花的时间要比较多一点，因为里面有许多的概念，有许多字，中文的翻译不能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吧。我们今天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九节开始读。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的道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的天国要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是你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上次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七节，这里是讲了旧约的律法。上次我们说了十七到十八节，你看十七节主耶稣怎么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先知是旧约才有，律法也是神给以色列人，旧约才有律法。主耶稣来说他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上次讲过成全的意思就是把它充实了啊，使它更完全了，这是这。所以上次我们讲十八节，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成全我们就是讲要成功啊，这两个成全是不同的，就是要成功。天地要废去，律法一定要成功，就是要完成，因为律法是神。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千万要弄清楚，今天基督徒和旧约的以色列人不同。旧约是以色列人是要守律法，守律法里头就包括要守安息日，星期六是，今天是星期六，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就是今天，不是明天，而是要守安息日。因为十条诫里面有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不守安息日。那么律法守不守了，好了，现在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叫人这样做，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把这句话和律法联系起来，你就会说律法里头有一部分就是叫做诫命，就叫十条诫。那么你就说主耶稣说，如果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要成为最小的。请你注意，这里是把这个诫命，十九节的诫命和天国怎么样连起来了。所以这个诫命就不是旧约的那个诫命，旧约的诫命跟天国没有关系。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旧约好不好？读出埃及记， 二十章。从埃及记二十章旧约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条诫的第一条。你看，第一个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四节就是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七节就是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八节就是第四条，要守安息日。这是第四条。第四节，当孝敬父母。这是第五条。十三节，不可杀人。第六条。十四节，不可奸淫。第七条。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十五节，不可偷盗。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那么十七节就是第十条，你数就刚刚是十条。这十条是以色列人要守的诫命。这十条诫里面，除了前面两条是对于神的，除我以外就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像不可称是你，这三条以上不要说我们不算，那是神。从今始一直到十，直到